哦，这一课吧，内容是非常的丰富，也非常的好哈。然后今天的 summary 可能有点长，我就写的比较多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36课的第20课"祷告和生活"我把这篇信息做一个简单的概述。那首先，我是把它的结尾的那个重点哈，我放到前面说啊。它的主题是祷告和生活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就祷告不是一种形式，祷告是心灵在祷告中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心灵在祷告中恢复事实，然后我们的生活要受祷告的引领，也叫神透过你来活，就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听见神的美意，然后这个美意来牵引我们的生活。所以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人在祷告当中恢复，心中恢复事实，听见神的声音，看见神的美意，然后在定时祷告的这种节奏中过蒙恩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受祷告的引领，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能明白神的一个带领。所以祷告的重点是听啊，就再次强调哈，我们一直要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观念给纠正过来，就是祷告的重点不是一种形式，说啊，我今天有没有祷告啊？祷告是随时的，就是你随时的在听，首先是在听啊，然后明白神的美意，按那个美意而活，所以祷告和生活是不可分的，生活反映你的祷告。生活也是在祷告当中进行的，祷告是要带动你的整个的处世为人，你的眼光，你跟家人讲什么话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今天要去爱谁啊？你当怎么样的说话？这个都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受一个引导，得了智慧而行哈。所以祷告是指引我们生活的，也是借着祷告来知道一天当中你的生活该怎么样过。这是一种随时的，就是能够听见，然后知道神的引领，这样的在一个引领之下的一个生活。所以生活是时刻受祷告的引领，所以听就是很重要的。一个真认识神、遇见神的人，一定是喜欢跟神交通，他能听见神的声音，然后听到了就会受感动，然后就受那个感动，他是有一个能力。然后带动我们的生活，所以祷告是帮助我们与神同行。祷告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宗教人物哈。我们有的时候说啊，我今天有没有祷告？哦，我祷告过了。哦，我祷告过了。不是祷告过了，是要随时来听神的声音，受他的引导的。所以每一次祷告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我下一步怎么办？我哎，今天中午祷告，哎，我知道我下午该怎么样做。它实际上是随时在一个跟神的交通，然后也听见主的声音，然后受主的引领的这样一个生活哈。所以如果祷告不能成为生活的话，祷告就是失败的，就是你的生活上你的权柄出不来。神他是活的。他每时每刻都在工作，都在引领，都在感动我们。我们是因听见与他同工同行。然后下面朱牧师讲到，就是用罗马书的这个12章来讲到说，那么1到8章是讲因信称义，9到11章是讲到被拣选的人能够因信称义，那么12章是讲到人重生得救了，那你就要生活了。那么。所以就是今天的主题哈，因信而活，就是你信他的话，然后你就能听见他的指引，你就能够受到一个感动，然后因着受着这个领受这个感动，顺服这个感动而活，叫因信而活。那么错误的信仰观是什么？就我们有的时候信主之后哈，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信仰观，就是啊，我得救了啊，那我现在要好好表现一下啊，我要去服侍，我要去传福音，我要爱人，我要做，我要参加聚会，然后让上帝看一下我的表现，就说啊，看我都做到了，就我来啊，好像是我还是主啊，我要好好表现，我要服侍啊，其实还是在我是主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仰观里面。那因信称义被拣选，本身就是神是主动者，是神是主动的拣选。你能够信神，是神主动的感动你，你才能信的。 是神主动的感动你，你才信的。那我们因信，我们接受这个救恩，然后之后呢，神会继续再感动你的。他不是说哦，你得救了就感动你一下啊，后面就你自己活了，不是的，他会继续的来感动你。所以，我们是信，然后顺服那个感动，我们知道那个，我们就领受这个感动，听见，顺服那个感动而活，这个叫做因信而活，也叫有主的带领的生活，就不是说啊，我得救了我就开始过自己的了，我想干嘛就干嘛哈，不是的，是因信而活。那么祷告和生活，下面就是讲到祷告和生活。那祷告和生活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从我们真信神的话，必定会有心来祷告，然后祷告当中会再次的看见很重要的事实，也就是我们祷告的第一步是先要恢复事实。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事实的话，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的。没有事实就很难听见神的声音了，所以我们首先要恢复什么事实呢？就是我的生命是为永恒而活，生命是有永恒的意义，永恒是这个方向。那么当我们恢复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哦，你一下恢复，哦，永恒，我的生命是为永恒而活的，你会发现你恢复事实的同时，你眼前的那些得失啊，地上的那些事儿，一下子就像刚刚唱的那首歌。就不重要了，就微小下去了哈，就不重要，你就可以放下了。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问题一直放不下，就你一直被那个问题困搅扰，你一直想着那个问题怎么解决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永恒的这个关，永恒关哈。我们是向着永恒，我们一切都是为着永恒的，所以地上的事情都是为着永恒，所以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就可以放下哈，然后我这边加一点啊，就是我那天刚好昨天嘛，跟姥姥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他在放那个法师的那个也是那个佛教的那个讲道哈，然后我就听见了一句哈，平时我听不太清楚，听到那个法师说了一句话特别清楚，他说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因为我刚好在做这个，我说哎呦。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地上的东西不要放在心上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哈。然后他知道也是，就是说永恒啊，我们就是还是，只不过就是我们的方法，我们是靠着恩典，我们是靠着恩典啊，不是靠自己啊。就是他说你一定要放啊，你要放，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也表示说，就是他也明白，只有永恒。那个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恢复这个永恒啊，永恒关在祷告里面先恢复。哎，你会发现你就能放下地下的那些东西，然后你也不会因着这些问题心灵受压了。否则你越抓着那个问题，你的心灵就会因着这个问题受压哈。我就补充，我就加一个点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。其实方向是一样的，但是只是佛教和基督教，是在这个位的，就是道路上不太一样。我们是靠事实的。是有根基的，靠事实，靠恩典，是靠信，是信法。我们是信神的话，信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，你心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就放下了。那第二个就是，当我们真信神的话，哈，我们会在祷告当中，你真的相信，你就恢复了一个事实，就是灵界和现象世界的这个事实，就是有灵界。影响现象世界，我们的现象世界受灵界的影响，所以当我们心中一恢复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关注心灵了。本来我们是关注那个事情的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哈？但是当你知道是灵界来影响这个现象世界的，是这样子一个运作法，那我们的关注，哎。那我的心灵，我就开始关注那个心灵了，不关注就不是你把，就从那个关注问题上面哈，回到关注心灵上面，也就是我们一直说你这关，就是我怎么样看这个事情，就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样看它，这个是你的灵的一个体现啊，所以这个更重要，就我怎么看它，它是体现了我的灵况啊，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，所以就要恢复。要查验自己的心灵，关注自己的心灵。我信，我到底信不信？我的心灵现在到底信不信神的爱？我到底信不信神的全能呢？我们就开始关注心灵了。所以，先关注心灵， 先解决心灵里面那个壮士的问题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那个壮士哈，就讲到我们什么叫壮士？壮士就是我们心灵里面那个邪灵，他借着那个问题，他会把谎言扔给你，就是那个壮士在你心中，他借着那个问题把那个谎言一直给你，然后让你就一直带着那个谎言去看人，就老是看人看不顺眼。实际上是你心中有一个壮士，也就是这个邪灵在人的心里面，他一直给你一种谎言，然后让你眼睛看不清楚。所以必须先捆绑这个壮士，也就是先解决心灵的谎言的问题，抵挡那个魔鬼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美意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灵界哈，叫我所以就灵界和现象世界，我们要关注在祷告当中，实际上是关注我的心灵的，不要关注那个问题。那第三个就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恢复什么事实呢？就是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又想起一个事实，就是我是蒙爱、蒙恩、蒙福的神的儿女。我是神的儿女的这个事实，绝对的蒙恩。绝对的蒙福，跟我的条件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恩典，并且神要用我成为万民的祝福。当我们心中一恢复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哈，你就发现心中的什么惧怕呀、黑云啊，一下子就散去了。就是祷告一定要恢复这个事实，哈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弟兄叫 Randy 嘛，他要上大学，就所有的大学都拒绝他了，都拒绝他了，但是他还是相信主是爱我的。神有美意，就是，然后他说他接受这个美意的一刹那，就我相信有美意的，他就相信了。他说他一下子就欢喜快乐起来了，那个黑云就走掉了，那就先工作一年或怎么样啊。然后之后神又让他去上大学，然后那他这个时候他里面跟神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，就他那个信心啊，已经更信神的爱了，就那个信心啊，绝对相信神的美意。那第四个要恢复的事实就是。当我们心中我们有事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相信神的爱、神的引导，我们相信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你会马上看到神现在的引导。就是你，当你真的信神的爱、神的引导的时候，好像那个眼睛、那个眼光，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就能看见，哎，他现在的引导是什么？他现在的应允是什么？就是你，当你相信他，你信他在引导我，他来显明他在怎么引导你啊，他就向你显明他在怎么引导我们，所以就是当事实临到人的心的时候，新的恩典和引导也会随之而来，新的计划会向你显明，就是神来显明那个计划。我们自己，他说我们自己是很难在事先明白神的带领的。实际上是神有计划，神一步一步带领，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明天神怎么带领我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呼召是什么？这些都需要神的启示的，其实是需要神的启示。所以当我们相信他的爱，他的引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服侍的机会就会来到，哎，突然神会把新的人带来，然后他那个新的计划。就能显明你哦，你就明白，哇，原来神是要带领我这样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像当年我们认识朱牧师，其实不是我们找的，是神他的在这是他的计划啊，就是他呼召我们来传讲全备真理，这个福音真理啊，这是神的呼召。可是我们并不太清楚，我们不知道的。然后我们就听到朱牧师的信息，我们就一直在听。然后神非常奇妙，这因为是他的计划嘛，然后他就把这个计划向我们打开，他就把朱牧师突然就带到了澳洲，就突然带到澳洲，就莫名其妙有一个人就请他们过来玩啊，什么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特会，然后朱牧师说那个特会其实他讲的跟那个特会讲的很接近啊，然后他就跟我们有一个见面就认识了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成为新加坡生命堂的一个分堂哈，就神的这个计划 哦，它是一步一步显明的，并不是我们先计划要跟谁是一个什么生命场，不是的，是神的计划，神的带领，他一步一步的显明，我们就是跟从一步一步哈。所以人心中恢复事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我们心中恢复事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睛就被打开，也就是我们的眼光改了。你会发现你心中有事实的时候，你看问题。哎，你说，然后你就能看见神的计划和带领了。以前你的眼光不改，都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他已经带领了，你就牧师可能已经来了，你也看不见，你也不知道神是哦要让我们插分堂什么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事实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啊，我们没有被打开，你看不见神的带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错失了神的计划、神的带领了啊，你就能看见了。所以祷告是靠事实。恢复这种确信，然后你会啊，你看人和事的眼光马上会改，然后会看见神的带领。然后下面朱牧师讲到这个定时祷告哈，这个很重要。他是用这个但以理书啊，这经文我们就不读了，6章10节，还有使徒行传的经文，讲到说，你像但以理他。怎么？他对事物的判断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待人，他的眼光，其实是跟他每天三次定时祷告是有关系的。他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都有征战，跟肉体的征战，然后世界有魔君有壮士在等着我们，每天都有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嘛，每天等着你呢。那么我们是要借着祷告来胜过这一切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祷告当中，你听见神的声音，然后你靠着圣灵生活。那定时祷告就是你能够在定时祷告当中，你听见神，然后你得了神的眼光、判断和智慧，所以你就随时你能用神的眼光、神的智慧来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判断。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行哈，所以他说定时祷告是为了随时祷告，实际上是随时的一个祷告，是为了随时祷告。那定时祷告，他说你定时祷告听上去哈，我们觉得很宗教律法哈，我们觉得定时祷告是一个宗教律法，其实定时祷告的用意不是说你那个时间坐在那里了那个行为，而是定时祷告的用意是你听见神。就你不断的听见神，所以我想到 Mary 哈，Mary 她说那个祷告，中午的祷告，还不断不断的祷告嘛，你就不断的要寻求神，你就不断的听见神，发现自己的属灵体质发生了改变了，就是定时祷告，它是让我们的体质变成一个时常来听神，就是来听神，慢慢慢慢的你就很容易听见他，你就随时能听见他。啊，所以它的用意是我们随时听见它，然后得神的眼光、判断和智慧，你就知道怎么生活了。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，特别是我们每天上班的人，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的人，其实定时祷告当中，神会向你显明你今天会遇到谁呀？你应该在跟这个人说话的时候，你应该关注什么呀？你的心态要是怎么样啊？你应该做什么呀？那都是在定时祷告中神向人显明的。所以他说像彼得其实他并不明白，神其实是神要迫切的把福音传出这个耶路撒冷，但是彼得并不明白呀、啊。但是他在定时祷告的时候，他寻求神，神就向他显明异象，哦，那个他就明白了，哦，他就知道了，明白神的心意了哈。所以教导孩子什么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没有智慧啊，教导孩子也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教，但是你不断的。不断的寻求神，不断的这种定时祷告，神会要向你显明，你不断得着了神的智慧，你不断的能听见神的声音了。那么这个定时祷告哈，它是分早晨的定时祷告、中午、傍晚。早晨的定时祷告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定时祷告呢，是从确认事实开始。就我们刚前面一直说祷告怎么来引导生活，你先要心中有事实。我们先要心中恢复儿子的身份，而得着一个确定的心。就每天我们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就是我是神的儿女啊，你心里就很确定，那个蒙爱的一个确据啊，这个心是一个确定的心。如果你没有确认这个身份的话呢，我们的心灵就好像是那种 很属肉，他说就很属肉，然后就是得过且过的，没有一个确定的。然后我们遇事的反应哈，就不会从事实出发来反应了，我们的反应就会像世人一样啊，遇到困难又怕了，你那个反应就是血气的，然后就生气了啊，怎么样就担心了，又忘了儿女的事实了，然后会在乎人呐，又怕人呐，啊，然后这个心态整个跟外邦人差不多。因为没有这个事实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得到一个确定的心哈，所以导致我们的生活会失败的，就是你就是属肉的一个生活，你的反应就跟外邦人差不多的，就是一个属肉的一个反应嘛，啊，所以祷告是从确认这个儿子的身份事实开始，然后你确认之后心态会非常不一样的，眼光会非常不一样的，你确认了我是神的儿女哈，是尊贵的荣耀的。眼光会不一样，你面对问题的反应就不一样了，面对问题的反应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人的属灵问题就是心中失去事实，我们老是失去，所以要在定时祷告当中再一次恢复儿女蒙爱，儿女蒙爱，尊贵荣耀哈、啊，就这个。然后你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反应，美意，你从啊美意，要不然又哎呦怕了怕了哈，哎呦到糟糕糟糕，那个糟糕的反应就是因为你心中已经失去了蒙爱的事实了，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事实的话，圣灵感动不来啊。我们常常接错误的感动，常接错误的感动哈、啊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确认事实，然后我们是查验。那查验，哎，你确定神爱你，神会今天赐福，神今天有作为。那么我们下面就是查验神在七个生活现场怎样的作为。独处的现场、家庭现场、教会现场、工作现场、跟朋友在一起。地区、邻舍，还有世界，哈，不同的现场里面，他说神会，圣灵会让你突然来想起，来用，你就突然间看到这个人，哎，你就突然间圣灵让你想起，怎么样来，怎么样来帮助他，就让他突然就想起你在这种现场，啊，神的带领，你就查验神怎么带领，他让你突然想起来，哎，神说，他可能抑郁了，比如说你碰到一个朋友，他抑郁了，或者说他今天被骗了，他怎么样了？然后你在那个现场里面，哎，你就突然神会让你想起来，你要去肯定他的身份，比如说然后他已经灰心了，你要把这个美意带出来，你要他没有信心了，你把信心给他，你会突然间想起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人哈。你就查验神在生活现场，所以他会感动你为谁代祷，他突然就让你想起谁，然后就感动你为谁代祷了，所以祷告很重要哈，然后就是一个恢复事实，然后呢是一个被动的来领受一种感动，所以他说不是我们努力要去服侍人，我们努力要想起什么什么哈，不是的，是神会提醒你的。他会感动你，哎呀，突然想到一个人，你就有一个负担了哈。其实那个很可能是圣灵给你的感动啊，那你就要为他祷告了。你就突然想到一个人，哎呀，对了，你就要为他祷告了。是神提醒哈，借着让我们想起来提醒我们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代祷。我们得了确定的心之后呢，我们得了事实，心中恢复事实之后，我们就是代祷，得了确得代祷当中得确定的心，就是你明白神的美意，就你得了感动，你知道神的心意，神让我怎样为这个人祷告，他是不是没有信心呢？啊，他是不是魔鬼借着这个难处，他已经又开始灰心了呢？然后我们就明白神的美意，就按着神的意思。就神说你要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，你要为他的信心代祷，然后那么你就按着神的意思代祷祈求就好了。那么你祈求之后，你必定得着一个确定的心，你知道神就是要给他这个信心哈。比如说是要给他信心，你就得着一个确定的心。如果你祷告之后你还是不太确定神是要这样吗？那么你就再查验。然后神会向你更多的显明，就是怎么样为这个人祷告。神会向你显明怎样为他祷告。他这个时候，他有什么谎言？到底什么谎言上来了哈？然后他是不是又爱世界了？怎么样了？然后你就继续的查验。这个是早晨的祷告哈，然后中午的祷告，中午的祷告带来生活现场的得胜。我们白天的工作哈，特别容易被世界的文化冲到。 那个试探就在白天的工作环境当中，很容易被世界文化冲到，然后那个试探会突然就来到的。所以我们中午呢，我们需要安静一下，我们中午需要安静一下，再次确认神的应许。确认事实，然后开属灵的眼睛，再一次来关注心灵，因为我们可能工作又开始关注外面的事情了，关注心灵哈，因为世界是让我们一直关注肉体、环境、利益、人的话，那其实神是以一个蒙恩的心为中心的，就我们的心是不是失去了蒙恩的心了呢？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灵哈，所以要再次的确认应许身份，关注心灵。第二个就是还是查验，你再查验上午上神的作为是什么？哎，查验一下上午神做了什么？然后下午这个工作要怎么做？那么我要怎么说话？就一直操练哈，是要操练这个听从的这个，就是查验跟从，一直操练这个听，然后跟从。那么然后第三个是洗净。这个祷告也很重要，洗净，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一天当中和有些东西已经被世界拉走了，就你已经开始贪心了。比如说，哇，今天上午弄来弄去啊，你已经开始啊，别人的一句话什么什么，你已经开始贪心了哈。那可能你已经被世界拉走了。那么中午呢，有个洗净的祷告，就是我们再一次悔改。哎呀，我好像又开始贪心了，再一次悔改，然后主的洗净，就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哈。那哀哼呢？哀哼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罪，就你不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，还是在蒙蔽挨打的一个光景。那罪就是扑在你的眼前的。那个时候，就当我们心里面如果含着一些罪啊，比如说我中午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想要说谎了，想要偷税了，我突然有一点什么不对的意念了哈。那个时候，罪扑在你的面前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洗净的祷告的话，那个圣灵感不动你呀，你就一直会收着那个错误的感动的。你就会一直那个错误的感动就一直在那儿，圣灵感动不了了。第四个就是寻找祝福的对象，就是我们在中午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寻找，哎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，哎，我今天有没有谁是可以传福音的啊？谁我是可以祝福的，我是可以去爱他的。特别是当人有些困苦的时候，哈，他其实显明神是要你去，神的时间在他生命中的时间已经尽了。就是你可以祝福他了，你可以帮，你可以怎么样靠近他啊？寻找这个传福音和祝福的对象，这个也是中午的祷告的一个内容哈。那第三个是傍晚的，就是晚上的祷告，傍晚的祷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是傍晚的祷告，对我来说是晚上，我觉得睡前那个祷告哈。Anyway，反正就是他说这个是傍晚晚上的这个祷告呢，是得蒙恩的时间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跟家人在一起啊，我们跟在，因为晚上了，基本上是跟家人在一起啊，吃饭呐，祝福家人呐，或者是跟孩子在一起啊，他说，其实这些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玩儿啊，夫妻的沟通啊，都是一种祷告和侍奉，这个里头也是一种祷告和侍奉。就是你也是得着神的带领，怎么样跟他们玩啊？怎么沟通啊？那么还有，那么我们娱乐、电影啊，比如逛街呀、这些，不是不可以，有节制就好，就有节制就好哈。那么，有些人呢也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装备，牧养。就是这些都是晚上啊，你要得着这个蒙恩的时间表，不是不能，就是你自己要。知道一个有一个时间表安排好就行了，安排好，这是傍晚的。然后傍晚的这个呢，代祷是一天最后的侍奉了，就你一天最后的一个侍奉就是为人代祷，然后晚上呢，避免太操劳，不管吃饭啊、睡觉啊、运动啊、娱乐呀，你都得着一个平安的心去做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好的定时祷告，就好像他的日子过得没有中心，就会急躁啊，就会好血气呀，好像你的日子没有一个中心哈，没有一个引领，就你的心没有一个锚一样的，所以定时祷告不是形式，不是神秘，反而是很实际的、有节奏的来。 听从神，听从神的这样的一个，然后得智慧、得判断，来听从、跟从神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很混乱，他的灵很难蒙恩的。就一个人，如果他的生活是很乱的，那他实际上可能没有主啊，没有主的带领的生活，灵也不会蒙恩。如果在一个对的节奏里面，你的灵自然会受一个正面的影响，一个节奏。他说，如果父母你生活过得好哈，你的生活很有节奏，你的生活过得好，常常祷告，你的孩子绝对会好的。你常常祷告，神会也会带领你的孩子的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天当中随时靠着圣灵祷告了。其实定时祷告的目的就是随时。其实我们的生活，是一个随时祷告、随时受引领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。随时保守恩感与智慧，就随时要保守我们的心灵啊。就这个心一直是要有一个蒙恩的这个感动啊。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埋怨啦，这个人肯定是没有祷告的人，他心没有被保守好。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。真的是需要操练啊！保守一个恩感的心，保守一个，比如谢饭哈，保守，常常带着感恩的心，每天保守这个心是受恩感，因为我们是受感动而活嘛，就是你就是受感动而活，你要保守这个心，一直是想到恩，活在神的恩面前，然后一直是保守这样的心里面，一直是有一种恩的蒙恩的这种感动啊。就随时保守这个恩感，你也才能听对声音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的时候有权柄的祷告。什么？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有权柄祷告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有个什么问题，突然领导或者里面突然灵里面有一个攻击，比如一个突然的一个什么控告啊，突然间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哈，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把这个消极的灵赶出去。就是你什么自卑感呐、缺乏感呐、突然间就内疚啦，我们要奉主的名把他赶走，叫需要的时候权柄祷告，保守这个心啊，所以需要有些权柄祷告，然后圣灵的平安之下吃睡劳动娱乐哈，就是我们在圣灵的这个平安、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每天吃睡劳动娱乐，也就是时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祷告和生活呢？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时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时常面对他的恩，时常把他的恩摆在我的面前，时常蒙恩的，就是我们是领受恩典的，时常把他的恩摆在我面前，那么我们的心欢喜，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这个就是祷告和生活，就是说我们每天是面对神的恩而活，然后受恩感、受恩的这样引导、受他的引领而生活，那么我们必然是心欢喜、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这个就是，那最后他就说啊，感恩，最后是以感恩，充实的过了这一天啊，然后睡前一定要有平安。就是到晚上的时候，就基本上是在一个平安当中。对，孩子也是，晚上不要再惹动啊、吵架呀、什么争论呐、就是在感恩和充实的这样的一天，以感恩来结束一天哈。心欢喜，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概述。